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耶利米先知处在一个非常的时代，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已经被亚述帝国所侵吞以致灭亡，南国犹大也在尼布加尼撒攻打之下危在旦夕，已经有几次的被百姓被掳到异地外邦。那这是一个非常凄惨悲痛的一个历史景况，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上帝施恩给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地救出来，希望他们能够以耶和华为神，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但曾几何时，上帝的恩在他们的身上给他们遗忘殆尽，所以北国拜偶像以致被掳，南国也一样的进入偶像的敬拜当中。那作为一个没曾在自己国土上久居的海外游子，就是我本人，我对我的骨肉之亲有着一份极深的感情。所以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跟我在香港与传道人培训有极深的关系。我是想以古喻今，那在这个比喻的当中，在这个分析的当中，或有偏差，或者牵强附会，然而我的心声却是真实的。刚刚我们所念的这段圣经是先知耶利米的哀痛，他说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那这句话好像是翻译的不是很整全，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自慰这个字比较难以确定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在 ESV 这个英文标准译本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这个里面讲说，我的喜乐没有了， My joy is gone, grief is upon me, 忧伤临到我的身上，临到我心上， My heart is sick within me, 我的心在我里面生病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那这个 NIV 我们通常用的国际版本呢，说 Oh my comforter in sorrow, 那这个安慰人者现在是在忧愁当中，我的心在我里面， My heart is faint within me, 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不管这个翻译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完整的，总的来说是讲到先知耶利米的一种心境，一种感觉。那耶利米先知被称为哀哭的先知，所以他写了耶利米哀歌，整个的哀歌里面讲到他对着国破家亡的这种的心态，这种的心情所表达的他内心的世界。所以这个耶利米在这个时候，他为他的国，为他的民， 而悲伤而哀痛是可以理解的。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少年人。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爱你的国家，爱你的民族，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很爱国的人，处在一个国破家亡的这种境况之下，我为国忧伤，为民忧伤，也希望自己能够长大了，能够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件事情。曾经想去从军，但是后来因为上帝的选召，在两者之间，不是我错过，而是上帝的时间让我先进了神学院，所以我就没有去军校来读书。上帝让我做基督的兵，来做一点神国的事情，为神的国，为神的义。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不管你是美国人也好，或者你决定永居在美国，就要对美国尽忠的这种心情，如果你是中国人，你为现在的中国，我们应该有一份的感情，有一份的这个关心，有一份的愿意为神摆上。那耶利米他哀痛的原因是什么呢？第19节说，听啊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西安吗？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耶利米面对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百姓犹大人，一方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那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好像有两个对话，有一个对话是两方面。那被掳者的哀声是什么呢？被掳者的哀声呢，是抱怨上帝的声音。他们被掳在外邦，从极远的地方而来，这个声音是从极远的地方而来，从耶路撒冷来听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犹太人、犹大人，他们在向上帝发出一种哀声或者是抱怨，他说耶和华不在西安吗？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什么意思呢？在耶路撒冷有耶和华大君王在那里，但是有神好像是没有神。为什么我们的百姓会参照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景象？在耶路撒冷有犹大的王在坐在宝座上，但是有王像是无王，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境地？当他们这样抱怨的时候，上帝也有话对他们说。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深深的陷入的罪就是拜偶像，他们以虚假的神来作为他们的主宰。今天这种的情况不只是在以色列民当日的情况，也是今天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拜偶像远离神，以至于惹神发怒。这是耶利米在这两者之间所表达的他心中的一种极深的感受。百姓虽然被掳，虽然遭受到这么多的打击，但是他们的心却依然刚硬。所以先知就发出一个感叹的声音，感受到 这个时机的快速过去，这个是应该使他们悔改的时机，是应该这个时候看到自己在异邦当中所面对的这些遭遇，这些痛苦应该悔改的时候，反而发出抱怨的声音。所以耶利米先知就发布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时机时间是会很快速的过去，转眼之间我们的机会就会失去。麦秋已过，当然现在我们刚刚还没有进入到六月，可以说是进入到夏天，但是这个不是讲今天，而是给我们看到一个更广大的图片，看到神今天把我们存留在这个世界上所给我们的机会，如果今天我们不抓住的话，我们就会失去。所以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那我们知道机会大体上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失去的机会，失去的机会。人生是有许多的懊悔，人生许多的懊悔是因为我们错过了机会，我们错过了好机会。那除了我们自己人生当中，也许有一些的机会我们没有抓住啊，我有机会就上学，我没抓住，失去了，我就再也得不到了。我有机会嫁这个人，但是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失去了，我就再没有机会。有机会娶这个女子，但是机会来了，我没有抓住，就失去了。有一个这份的工作我应该抓住，但是我想可能还有更好的工作，我希望更多的钱，结果这个机会也失去了。所以人生有很多机会我们会失去，但是这些机会失去都不要紧。当然我是结婚的人，我不能说不结婚没关系，但如果上帝让你走一个单身的路，那也未尝不好。其实很多人进入婚姻并不幸福，有人单身确实幸福，说不是结婚跟不结婚的问题，是有机会，有时候机会会失去。那为这样的机会失去，不必长期的懊悔。但是有些的机会是永恒的机会，是传福音的机会。我看上帝给我们北美的教会有好多的机会，在70年代80年代，许多中国的台湾、香港、东南亚的留学生来到美国，那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也许当时的教会或者查经班，多数是查经班，利用了抓住了这个机会，带领了不少的人信主。感谢上帝，今天北美许多教会的所谓的带领的人都是那个时候从校园里面受信主受造就，今天在教会里服侍。上帝第二次给我们机会是在90年代，当中国发生六四运动的时候，许多留学生可以留在美国，那是一个大好的福音机会。也感谢神，在北美有一些的华人教会看到了这个机会啊，抓住了这个机会，特别在我们华盛顿这个地区，我们教会有中道权团契，这个华府教会有一个叫什么团契我忘记了，他们都方舟团契，他们就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时候带领了不少的人信主啊，当然不只是 DC， 还有别的地方。但是94年代的机会，从90年到97年这一段时间是大好的光阴，但是有一些的教会还在那里说，你们 是大陆来的，我们是台湾来的，他们在那里分你们我们，结果大好的机会失去了。我也很感谢神，神给我在2000年之后有很多机会，好多机会去加拿大讲道的时候，我发现在加拿大教会，多伦多的教会 90% 是讲粤语讲广东话的，但是他们也看到了许多大陆新来的新移民到美国来不容易，特别是9/11之后不容易来，所以很多人去加拿大。那这些广东的教会，差不多每一个我去的教会都有国语事工，都有普通话事工，抓住了这个机会，很多的到加拿大去的讲普通话的大陆的同胞在那里有机会来传福音。神给我们在21世纪，今天我看到神又给北美华人教会的一个机会，我们这个地方比较稍微差一点，因为 Rockville 没有大学，这个 Montgomery College， Montgomery College 听说也有1500个华人的学生。我3月的时候去 Dallas 一个教会，他说在他们附近的那个大学今年要收1000个本科生 undergraduate student， 1000个学生从中国大陆出来。学生工作当然是很重要，传福音的工作很重要，这些都是机会啊。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就是说我们鞭长莫及，很多大学离我们比较远，但是我有机会向那些住在大学附近的教会会提出这样的提醒跟挑战。我们人生是有很多的机会啊，机会失去不再来啊。今天我们要抓住现今的机会，现今的机会在圣经里面看到以斯帖抓住了现今的机会，救他的百姓与全盘的灭亡。保罗抓住了他的现今的机会，他东奔西跑，要在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去传福音。宋尚杰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到了中国，大可以为从他的科学的角度来从事一番伟大的事业，可以影响中国社会民主。但是他看见的不是这个物质的世界，他看到的是属灵的世界，所以他愿意放弃他的高薪，放弃甚至于违背了父母的意愿，他抓住了他仅有的几十年，14年的时间，但44岁就被主接去，用那14年的时间，不遗余力的将生命摆上，抓住了他现今的机会。弟兄姐妹，今天你现今的机会是什么？我现今的机会是什么？我们还有多少的时间可以坐在这里享受我们所有的这些物质的满足？当耶利米看到以色列人犹大人的景况的时候，国内也好国外也好，他的心非常的沉痛，他带着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先知说，我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啊，这样的一个心灵的表达，这样一种沉重的负担，因我百姓的损伤。看到那些生活在纸醉金迷当中的人，甚至于是我们这些信徒，这些世界的东西，物质的东西，想要的东西，是其实是损伤我们心 心灵世界，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恐将我抓住。百姓的损伤，当然在当时的耶利米所看见的国内那些没有被掳的人，在国内的生活，从君王到百姓，一概远离上帝，拜偶像。那些另外一批人是在异邦漂流，在外邦过着无家无国的生活。那也是在当时的时代里面，不管是君王也好，不管是祭司也好，不管是那些奉耶和华的名自以为是先知者也好，都是陷在罪恶之中，都没有专心的来服侍上帝。我刚才说我在香港参与带领一个传道人培训者，在这个培训的当中，我们有panel discussion， 我有这个问题解答的时间。有很多人写问题，其中写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在国内教会里面的领导者犯罪。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不是很惊奇，因为这个事情不是新鲜的事，圣经里面已经有了，圣经里面很多假先知，先知的同工，像基哈西，像巴兰，像这些人，那个时候有，今天也有。那今天有的令我们或者是感伤的是什么呢？是信徒认为这个是无所谓的，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犯罪。有的人甚至于这样的人被不是赶走，就是让他走了，或者他自己走了，还带着一批人走，那些人还要跟他，这个是令我们心伤的。听到这样的声音，这样的申诉，我们怎能无动于衷？岂能没有感觉？罪就是罪，什么人犯罪都要认罪。但是今天社会给我们看到这个后现代的相对论，这是你的事儿，这是你的事儿，这是我的事，我犯罪不关你事，我做错了是我负责，我觉得对就对，我的看法就是绝对，你的看法就是你的看法。所以包庇罪恶，先知说我也受了伤损，我也受了伤损，这个也是我的伤损。所以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不能够无动于衷。先知为百姓哀痛，我哀痛，惊恐将我抓住。我们在聚会的里面有四个人讲道，还有师母帮忙。四个人讲道，有一天我们这个问题专题讨论完了以后，特别是讲到传道人的品格完了以后，我们在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四个人都住在一起，住在一个 dorm 里面，大家不能够静下来，就继续的谈论怎么办怎么办，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我当然不能告诉大家很细的那些问题，而是很哀痛，很难过，很难过。今天我们中国教会有很大的需要，具体的可能是我讲的是一部分，但是我愿意把它分布到，就是说包括它所有的中国教会，海外教会也是一样。海外教会只是我们看不见，我们可能技巧比较高一点，我们可以遮盖很多的事情，但是实际的光景是一样，你从表现里面可以看出内在的情况。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教会有四个大的需要，一个呢是需要更多的男人，需要更多的男人。这个不光是中国教会的需要，也是差不多普世教会的需要。当然感谢上帝，很多姐妹们愿意信主，很多姐妹们愿意服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